好的，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门课程的名字叫趣味读经。大概一共讲了四个部分吧。第一部分给大家介绍圣经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拿的这一卷书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本书，它有一个历史过程。第二部分呢，告诉我们这一卷书里边基本的结构是什么，66卷书是怎么排序的，都讲些什么。那么第三部分呢，给大家讲一些要原读明白圣经呢需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以及生活背景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如何明白圣经。那么第四部分呢，就是用这些知识来具体的到书卷当中去，告诉大家如何阅读一些书卷。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是以哈巴谷书作为一个实例来明白如何读圣经。我们会使用到其中很多的方法啊，我们可能不一定把这个方法的名字给大家点出来，但我会给大家用主题形式的讲给大家听。好，这卷书呢属于先知书，所以当你读圣经的先知书的时候呢，注意一下看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可以告诉我们圣经分类里面先知书、犹太圣经和我们基督徒的旧约圣经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分类上的区别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麻烦，如果你把分类搞错呢，就不太容易读明白。然后我们今天不详细的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好一点就是哈巴谷书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被分类为先知书，那么在犹太旧约圣经当中呢也被分类为先知书，所以不存在差异，不会太有太大的问题。好，当你读一卷圣经书卷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这卷书是谁写的，作者是谁，大概要知道一下这个，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作者是谁，你就没办法知道读者是谁，甚至没办法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很重要的东西要知道作者是谁。哈巴谷书像先知书这种类型呢很清楚，一般作者都告诉我们谁写的，首先是哈巴谷，他是一个先知。那么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后呢，大概要判断一下这件书可能的写作年代是什么时候。这个年代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写作的目的和写作的读者是谁。那么哈巴谷书里面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写作的时间范围，但是根据它里面提供的内容呢，你可以初步断定它的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609到587年之间。为什么这么算呢？因为这卷书里面讲到巴比伦帝国将来要惩罚犹大国，那就是说这个时代呢处在犹大这个国家还是存在的，巴比伦帝国呢正在兴起的时候。那么公元前609年是巴比伦帝国真正兴起的时候，也叫巴比伦新帝国，那么这是它的开始，强盛的时期。那么我们知道589年呢是犹大国亡国的时间，那么先知写的作品因为它涉及到这两件事情，说它就只能在这两件事情之间，不会超出这两件范围之内。那么大概这个时间有多年呢？不到30年的时间，所以挺短的。哈巴谷这位先知呢，我们对他的了解不算太多，因为圣经里面对他的介绍很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年代里面同时还有几位先知在工作，其中一位叫西番雅，还有一位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耶利米。也就是说这几位先知呢见证了犹大国最后的灭亡，所以这些先知都很重要。那么这位先知的父亲是谁，出生地是谁，怎么死的，圣经对他们没有任何记载，从历史资料中呢了解的也非常的少，所以不太清楚这位作者生在哪，父亲是谁，最后死了葬在哪，都不太清楚。那么第二个要了解的情况是在这个年代当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要知道一下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对吧？如果你看一下哈巴谷所在的年代的话，处在犹大王国的约书亚作王时期，那么这个时候的先知有西番雅，有耶利米，在我们中国的周朝时期，那我大概就有概念了，我们中国的周朝时期世界上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概有概念，需要知道一下这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已经没有亡国了，已经亡国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犹大国呢已经进入它最后的阶段。 所以现在要回到明白这一卷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几个背景信息。第一，犹大国，我们首先要看看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上帝的选民，这个国家犹大国所处的状态。因为这卷书里面的主题信息，作者在信这个书里面点得很清楚，就一句话，唯信义人因信得生，唯义人因信得生，这是先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是你这句话光告诉你，你没法理解作者到底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历史。那么犹大国这个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呢？我们知道在犹大的最后历史当中有一位非常好的君王，就是西西家。这位君王好并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先知。这位先知呢，就是我们熟悉的以赛亚。以赛亚我们知道先知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先知，因为这名先知呢，所以西西家王朝时期呢，以色列的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这个时候西西家可以说把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有的偶像崇拜，所有的那些敬拜模式，所有以前不再做的这些节期全部恢复了，也就是他真正开始恢复了一些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回到上帝的身边。所以这时候呢，西西家领导的犹大王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那么紧挨着呢，西西家过后就是马拿西执政。马拿西接管以后呢，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爸所做的事情全部推翻，把以色列的整个国家重新带入一个偶像崇拜，重新带入这些官活官相这些异教之中。所以原来恢复的好多东西呢，现在都重新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使他的爸爸的所有的功绩全部付之东流。更让人不可理解的，他竟然亲手杀害了当时的先知以赛亚。所以这位君王结束以后呢，就被他另一位亚扪来接续，亚扪只做了一年的君王就被谋杀了。所以你知道当时的社会处于一种什么状态。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前一个王被谋杀了，后一个王呢继承的王只有8岁，也就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只有8岁，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个最年轻的犹大君王。一个8岁的孩子做君王会是什么样子呢？我都觉得很难理解。但这位小孩其实非常非常的有主见，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在做王了，后面有很多的祭司和一些重要的神职人员在帮助他。但是他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虽然年幼登基，但是他效法了西西家做的所有的事情。他把偶像全部都清理出去，他最重要的是，他说这个小孩子可能爱干净，他说你们去把圣殿给我打扫干净。结果他们打扫圣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上帝原来赐给以色列国家的律法书。有人都问这本律法书是什么，也可能就是摩西五经了，也可能是利未记或者是生命记之类的。总而言之，这本书一出现呢，让这位君王非常震惊。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状况正是这些书卷中所记载的咒诅。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国家正落在上帝的咒诅当中，这是他得到的一个结论。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改革，他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全部更正过来，但是他非常年幼，他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的改革呢是对的，但是他的改革力度呢并不深入。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状况呢？当时的国家出现一定的平缓，但是同时有外敌的入侵就会进来。那么这个年幼的君王本该应该听他的助手的这个劝告，让当时兴起的巴比伦国和南边的埃及国他们彼此强大，他们彼此争夺就好了。结果有一次埃及君王要经过犹大国上去攻打巴比伦帝国的时候，这位年幼的君王说不可以从我的境内通过，所以他实际上是主动参与了不该参与的战争，所以他最后战死疆场。非常年轻的君王死在了和埃及的战争当中。其实这场战争和他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他就英年早逝，导致了整个这个国家的改革失败。 那么这就是当时的犹大国的状况，有一定的经济程度，但是呢改革并不彻底，经济发展也不是非常强盛。那么我们再要说说这本书里面涉及到的另外一个强势的势力，就是北边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大家一定要对它有一个了解，这个国家兴起的时候呢是在亚述帝国之后，在公元前的625年，有一位君王叫尼布布拉萨，这位君王呢真正是巴比伦帝国兴起的代表者，他成立了新巴比伦帝国，他使这个国家变得强盛。那么在公元前612年的时候，他和当时的另外一个势力合作起来攻打当时的尼尼微城。我们知道尼尼微城是哪地方呢？亚述帝国的首都。他把尼尼微城攻破以后呢，就代表亚述帝国的结束，那么巴比伦帝国就成为整个两河流域里面最强盛的一支军队和政治势力。那么到了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就是这位另外一位君王叫尼布贾尼撒呢，他率军攻打埃及，最后呢国势达到了巅峰。到了587年的时候，他率军南下，把整个犹大国给摧毁了。那我们知道犹大国亡国于公元前587年，整个上帝的选民到那一天为止全部被掳外邦，所以这就是这个帝国当时的历史。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作者写了一首写了一卷书。那么这卷书呢写得非常有意思，你读的话也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好读，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为啥有意思呢？这位先知他和别的先知不一样，他发现以这个犹大国境内邪恶强暴罪恶满地，但是他不去责问犹大国的国民，他去问上帝。你这个先知少见嘛，对吧？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会问这个机构的领导是谁，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位先知不，他直接把这个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当面质问上帝，他说上帝为什么允许强暴和罪恶在这个地上遍地流行呢？这不是你的国家吗？这是你的选民，为什么要允许这样？这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他问完以后呢，上帝给他了一个答复。上帝给他一个答复以后呢，他觉得这个答复太荒唐，他就紧挨着问第二个问题。上帝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会兴起另一个国家来收拾这个国家。结果这个另一个国家是谁呢？就是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位先知一听说，上帝啊，你不是一个好上帝吗？你怎么用一个邪恶更邪恶的势力来惩罚一个邪恶的势力呢？这是你干的事吗？他责问上帝两个问题，然后上帝呢也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当上帝回答完以后呢，他自己醒悟了，不说话，他不问了，然后他就写了一首他的祷告词。这首祷告词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首敬拜诗歌，是可以在教会里唱的。这首诗歌呢以祷告颂赞为主题，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就一句话，唯一人因信得生。所以你这就读完了，这卷书你就可以读完了。那么你现在要明白什么叫唯一人因信得生，要真正明白作者这句话，你要从他的这两个问题里面去看，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作者在讲什么。好，我们现在把这一卷书呢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卷书只有三章，第一章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章是第二个问题，第三章是他的赞美诗歌，非常好读。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的，说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告诉我们这些话从上帝而来。他说耶和华，我求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他的第一句话说，神的，我问你问题你咋不说话呢？这个问的非常直截了当。他问啥呢？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与强暴在我的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争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唯控一人，所以公理显然跌倒。他的问题简单不？他的问题非常简单清楚。他说上帝， 你为什么允许这些坏人在世上如此猖獗？好，你怎么回答？我要问你，你怎么回答？我管不了，还是我现在不想管，还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做法？他讲的非常简单清楚。这位先知说，我读过你给我们的律法书，你用律法书上写着，凡是行恶的我要惩罚他，对吗？凡是不正的我都要让咒诅他。现在你看他们活得好好的，这是作者的问题。为什么？上帝给他了一个答案。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上帝给先知说，你们要周围看一看，不要光定睛在这些恶事上面，说大大的惊奇，看见了你就会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终要不信。他说，你看一看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你们看见都不会相信。什么事呢？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子民，通行遍地，占据呢不属于自己的住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上帝要干什么？上帝要兴起当时的加勒底人，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他说，我要让这些人你们都知道他们残暴，我要用残暴来对付我的民犹大。他说，这些人将来要南下，占据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要为你，他是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匹比豹快，他的晚上呢像豺狼猛更猛，马匹勇耀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他说这些基本上形容了这个外敌，这个国家强势、快速、残忍。这些国家下来的时候要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耻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这个上帝的回答清楚吧？简单的说就一句话，我要让北边的巴比伦帝国最最残暴的这个国家南下来攻打你们，攻打的速度非常的快，让你们如法去招降，到时候你们的君王、你们的首领都将被掳被俘，被掳的人像沙子一样多。这就是上帝给的答案。这个答案你高兴不？你听完之后你也不高兴是吧？所以先知听完以后很不高兴，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他就开始问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圣经当中的第二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是我的圣者，你不是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自死。耶和华呀，你派定他作为刑罚的人，磐石啊，你立他做惩治的人。先知对上帝很了解，先知上帝话说，上帝啊，你不是圣者吗？圣者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是不是这概念？然后他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不看邪僻，不看邪恶，诡诈行诡诈的，你为何看之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更公义的，你为何邪默不语呢？这是先知对上帝的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做呢？你这样做的目的是干嘛呢？事实上要造成一种状况是，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无人管辖的爬物呢？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做就等于说把你自己的选民以色列国的人当鱼一样，像爬虫一样，然后别人去干嘛呢？别人用钩去勾住他，用网去网住他，然后任意杀戮，像钓鱼一样，像用网的网鱼一样。所以作者讲的说，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将来把以色列的国民就像鱼和爬虫一样任人宰割。然后作者写了一句话，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向他申诉呢？作者讲完以后说，等着吧，我找一个地方高高的在那等着，我看看上帝给我说什么，怎么交代这件事情，这事太过分了，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如果是你是上帝，你会怎么回答那件事情？上帝给他说，他对我说，叫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上帝说，你先别着急，把我告诉你的事儿，我要兴起巴比伦帝国这件事儿写在板上，让所有的人可以容易读。其实容易读的原来那个文字上写的就是可以一边跑一边读，就到时候你们连坐下读的功夫都没有，你要写到板上大字拿着就可以看了，跑的时候就可以看。他说你做到这个，因为这末世一定会有一个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也虽然迟延，但不要等候，必然临到你们，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上帝给他的答案就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意思是啥？他说，先知啊，你先别抱怨，把这句话告诉当时的人，这个事儿马上就要来了，但是你不要为他们担忧。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当中有一条是通令，唯义人因信得生。现在你大概能明白作者的意思吗？作者在问，上帝在问这个作者，你想活吗？怎么能活下去啊？做一个义人，是不是这道理？上帝在问哈巴谷，你想活吗？做一个义人，怎么样才算一个义人呢？信，因着信耶和华上帝，你可以活下去。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上帝给了他一个原则，他说你在这等着没用，你抱怨那些残暴也没用，你要想活下去，做一个义人，要因信才能活下去。哎，这是作者给的意思。然后上帝还描述了一段，下面一段话，他说巴比伦人到底有多坏呢？他说这些人因酒狡诈狂傲，如此不能知足，这些人非常的自大。然后呢，杀人流血，施行强暴，这些人非常的残暴。然后说这些人呢，虚极不义之财，他到你们这儿来的时候，把所有的财物全给你掳走，在高处搭窝，指望灭灭的有祸了。然后说他们图谋解除多国的名，使你们的家蒙羞，自害及命。这些人将来来的时候，你们所有在地上的这些国家都逃不脱他的恶掌，他会把你们的国民掳去，他是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然后说这些人给人喝酒加上毒物，用毒品把你毒死，他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忍井下的野兽的事，必遮盖你们，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施行强暴。他们雕刻偶像，人刻出来，刻他们出来有什么益处呢？他说看呢，用金子包起来的东西丝毫没有气息。上帝把巴比伦人做的事和他们的残暴列了一下，告诉他们这些人狡诈自傲强暴杀人雕刻偶像，每一件事都是上帝所恨恶的，是吧？然后来了，你是先知，从上帝的这个答案和你的问题当中，你学到什么？哈巴谷学到了两件事情。所以他这本书里面有两句话是我们整个教会史上非常重要的。第一句话，二章四节里面，唯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就是后来新约里面的因信诚义的根基就在这儿。第二句话，他说唯耶和华在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敬肃敬敬慕。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不唱这个歌了。以前的早几年前的教会的话，在崇拜之前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这句话。谁参加过这样的教会？好多人参加过，对吧？我们当时的在最开始的出世的教会当中也唱这首歌，这首歌让所有来敬拜的人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需要肃静静默，然后才是宣召经文，然后才是诗歌敬拜，大家需要一个安静的心。 先知就学到这两条。先知说，你看到世上的这个争辩吗？你看到所有这些不公不义吗？在耶和华的殿中安静，上帝自有他的主张，自有他的时间表，你没有必要坐在一个高处说我看看你怎么办，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位作者呢，学到两句话，想活吗？信耶和华，你可以得生。第二，当上帝在圣殿当中的时候，安静等候。作者学到的两句话。那么这样读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呢？作者读懂了吗？上帝的话他真明白了吗？怎么表述呢？紧挨着哈巴谷就写了一首诗歌，他用这首诗歌呢来表达他对上帝的话语的了解。他的诗歌的话大概是这么写的，先知哈巴谷的祷告用琉璃歌，前面就讲，下面这是一首诗歌，这首歌的调子是什么？像我们今天是 D 调 E 调 C 调，这个琉璃歌大概就是种定调的方式。然后他说，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开始祷告上帝的名和他的能力。他说，上帝啊，求你手下留情，你如果手下不留情的话，整个世界都没有了。他你要有怜悯。他说，上帝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这里面是用了两个地方，一个提曼，一个巴山，这是当时中东地区盛产牛羊的地方，也就像我们今天吃羊肉都从纽约来的，对吧？从纽西兰来的一样，盛产这种全世界有名的东西。他说，上帝的荣耀将来来的时候，就像你吃这个最好的东西一样，那么丰富。说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的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地震动，他观看赶散万民，永远的山崩塌崩裂，长存的岭崩陷塌陷，在他的作为和古时一样。我看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震惊。他讲了一段故事，他这个上帝如果一旦出手的话，地会震动，山会裂开，就像以前的那个古山和米甸一样，都会为此震惊。这两个城市大家一看觉得无所谓似的，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是当时中东地区里面非常发达的两个城市，而且这两个城市都属于易守难攻的城市，你要攻破它很难。所以作者就用这两个名字说，你看这两个城市都要发抖，上帝一旦出手，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这是他诗歌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他要再讲耶和华的统管万有。他说，他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向海洋发愤怒吗？讲是他来的时候的这个能力，他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发的誓都是可信的。你江河分开大地，这讲全都是大上帝的能力，不是每一个人，而是山，而是人。说山林建立无不战惊，大水泛滥过去，声誉发生，使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行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一样。这一段里面在讲上帝对整个世界山河大地的统管，讲他的能力。他祷告的下一部分是，上帝一旦出手，无人可阻。他说，你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景象，将我们分散，你他们喜悦在暗中吞噬平民，你趁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你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抖，骨中朽烂，在你所立子处战惊， 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犯贱子民的上来。所以先知给当事人说，你唱这首歌等着上帝会来，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然后他讲了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这卷书里面最难懂的一段经文，我们给大家慢慢念慢慢讲好吗？然后作者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乏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土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说这首歌脚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来演奏。作者的话讲完了，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一段，这一段作者都在讲什么？实际上就是在讲作者听完上帝的两个回答以后他的反应。他看到什么呢？他说无花果树不乏旺。无花果树是谁啊？就是当时的犹大国。他说你现在别看这些犹大国的人像一棵无花果树一样一点朝气都没有，葡萄树不结果子，谁是葡萄树？犹大国。他说你也不要看现在的犹大国没有任何势力，橄榄树不效力，也是犹大国。所以你别看现在的这个国家既不发旺又不结果也不效力。然后他说土田产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了牛，这指的是应许地。说在应许地中没有任何产出，应许地中没有了牛没有了羊。换句话什么意思？不要看今天的犹大国已经一无是处，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欣。你说这么差还欢欣什么呀？他说不是因为以色列欢欣，不是因为他的名欢欣，而是因为耶和华我欢欣。所以犹大的居民虽然不作为不思想，加勒底人虽然那么狂妄那么强暴，但是因着耶和华我可以高坐在高处欢乐快乐等待上帝的来临。作者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他读完他听完上帝的两个答案以后呢，他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个。他坐这干嘛呢？他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义人，这样他才能活下去。他原来想的是我们国家发达起来，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我们有强大的经济，我们可以活下去。现在作者的想法是不，我在这儿等着，我因着上帝我可以活下去。这就是作者最后给我们的信息，要稳行高处欢欣喜乐。新约里面这个教导也很多，对吧？彼得前书后书里面老是教导我们一定要喜乐，为啥呢？因为那时候逼迫非常的强烈，因着耶和华喜乐。好，这就是这卷书。这卷书读到这儿，其实你还没有真正明白圣经里面为什么要选这卷书。如果你看看整本圣经的话，向上帝指望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约伯，对吧？一个就是哈巴谷。这两位先知在圣经当中非常有特色，他不问别人，他问上帝，而且是直问上帝。约伯问上帝问的是非常的直截了当，当约伯受苦的时候，约伯就说，上帝啊，我错在哪？我得罪谁了？然后他甚至问说，上帝啊，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坏人，你怎么谁都不看，你天天抓我干嘛？他的原话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我当作一个箭靶子一样，专门把你的箭去射我身上呢？找找别人好不好？这是约伯的问话。约伯对这个事情非常愤怒，他说，我对得起你，你却对我做如此重的惩罚。我们知道约伯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人。上帝怎么回答他的？上帝就讲一句话说，我造天地的时候，下句上你在哪里？那这句话一问，我估计我们大家都傻了。 我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在哪？然后他就问，你知道天高吗？你知道地有多厚吗？你知道生物的寿命多长吗？你知道牛羊猪马？你知道海马吗？我估计好多问题约伯根本不知道，对吧？但是约伯听完那个话以后呢，他得出一个结论，这句话就是，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这就是上帝的能耐，你敢和上帝问问题，上帝就敢回答你，而且回答完以后，你得出的结论往往不是你要的那个结论。约伯没想到他要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上帝回答完以后，他就说，我的天哪，我原来只是听见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的存在。这是约伯。那么今天的哈巴谷，哈巴谷问上帝啊，罪恶遍地都是，你为什么不管呢？上帝说，我管啊，巴比伦人会下来收拾你们的。然后他问说，上帝啊，这是你该做的事吗？你是公义的、良善的，你怎么用一个邪恶来惩治罪恶呢？上帝说，只管记下，为义人应现的事。所以先知听完以后说什么意思啊？他真正学到什么？他说，不要看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你单单的定睛在应信诚意的上面。所以哈巴谷学到的是，不看世界上的罪恶，唯一人应信得生。这两位先知都敢直面上帝的，得到了两个完全不是他原来想要的答案，都受缚在上帝的面前。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意义就重大了，对吗？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在这个世上做见证，你会经历各种的苦难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问上帝呢？可以，像约伯一样去质问上帝，但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和约伯一样，我曾经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这个结论太重要了，对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侍奉，我们看到了，你看看我们教会怎么这样呢？基督教会怎么这样呢？牧师怎么这样呢？一大堆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哈巴谷得到的结论是啥？不要定睛在世界当中的邪恶和一切的问题上面，唯一人应信得胜。我们今天教会各有各自的问题，各有各不同的东西，各有各自的难处，有你看不惯的东西，但是呢，只要你定睛在基督身上，你会因信诚意。你永远不会说因牧师诚意、因教会诚意、因别的东西诚意，你只有因信诚意。这就是这卷书为什么会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两卷书放到一起来看看的话，你就知道作者的用意了，也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让先知写这样一封书信，有意把质问他自己的书信放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意义是深刻的。所以这两卷书我们要放在一起看，对旧约里面才能够明白敢于质问上帝的人。我们可以去问，但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那么这一卷书的核心信息就一句话，唯义人因信得生。在当时来说，不要看犹大国的罪恶满地，这个不重要。对我们今天来说，不要老盯着教会内部有多少的问题，这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对于当时来说，不要看巴比伦帝国有多邪恶，不要看为一个邪恶去惩治罪恶有多不公平，不要看那个。对我们的今天来说，也不要太集中在说教会外面的敌对势力有多强大，你定睛在那个上面也解决不了你的信仰。那么怎么办呢？单单仰望耶和华的公义，你会知道唯一人应信得生。这是哈巴谷学到的。那我们今天呢，单单定睛在基督的救赎之恩上面，我们会因着信耶稣而得永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该学到的东西，也是这卷书里面的核心内容。非常简短的一卷书，只有三章， 提了两个问题，写了一首赞美诗，但是给我们今天的教导确实是值得慢慢去深思去思考的。很好读，很容易读，回去大家大概用不了20分钟就可以读完。那我们这场这卷书呢，我们大概以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回去以后认真去读，读的时候呢要把我们前面学的这些读经的方法放在里面，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课就跑题了，对吧？不要让我们课跑题了，就用这个方法去阅读这一段圣经，非常简洁，非常简单。我们课程呢会在今天晚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明天你就可以看到。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留一段问题的时间，你可以对今天的课程或者是对整个我们的主日学其他你信仰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问，一起来讨论，好吗？